电影《奥德赛》游历冥界的这一段，删去了原著当中母亲的亡魂，增加了西农的亡魂，还有阵亡将士的一大群亡魂。奥德修斯在冥界与母亲相遇，这本来是特别感人的一幕。奥德修斯当时并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死因不是疾病，而是对孩子强烈的思念。那么诺兰为什么要删去这段情感浓烈的情节呢？电影可是情绪的魔术，他非常的渴望一种情感碰撞的充满张力的时刻。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母亲也是一个代表了家园、代表了爱意的女性人物。在这一点上，他和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佩是高度重合的，这两个人物是有一些重叠和冲突的。如果奥德修斯跟母亲在冥界相遇，他关于故土、关于家庭、关于爱意与思念的情绪就会通通的提前释放。而且这还是跟已经死去的母亲的亡魂的重逢。宇宙人生八荒六合，还有什么情感的浓度与强度能够超越于此呢？那后面跟佩涅罗佩的高潮戏，情感还能够翻得更高吗？如果能够翻得更高，奥德修斯岂非成了一个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的人？所以更聪明的故事策略是，在抵达伊萨卡之前，奥德修斯必须一直受苦，他的乡愁与爱意必须压抑着，压抑着，不断的压抑着，积蓄情感的水位，让这个情感的水位越来越高，直到回到故乡后的高潮段落。所以在此之前就不能让他跟母亲的亡魂重逢。而且母亲的亡魂包括阿卡琉斯的亡魂，他们告诉奥德修斯的，在荷马史诗当中告诉奥德修斯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活着，活着比死去好。这是不言自明的老生常谈了，对于推进故事的帮助并不大。但是诺兰是把冥界变成了奥德修斯对特洛伊大屠杀的集体罪责的审判场。奥德修斯的罪疚之感，重点是战争杀人，而不是对母亲离世的私人悲伤。荷马啊，更热爱众神和那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英雄，像阿伽门农啊、阿卡琉斯、奥德修斯等等。但诺兰同样很关注战争中的这些小人物和无名者，西农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荷马史诗当中根本就没这个人物，他是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创造的一个人物，啊，维吉尔把他写成了《木马纪》的知情人和共谋者，啊，维吉尔蔑称他为骗人的老手、诡计多端的希腊人。西农一直活到了特洛伊战争的胜利。那我注意到啊，在电影中，奥德修斯用抽签的方式从故乡伊萨卡来选择远征特洛伊的士兵。我觉得这个灵感同样来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在这个木马纪当中，希腊人就是用抽签的方式选择把一些士兵藏在马肚子里。同样的，就像阿伽门农的死因，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只是说阿伽门农死于妻子与情夫之手，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就写到了阿伽门农献祭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在战争之前，于是他的妻子在他凯旋之日杀了他为女儿报仇。诺兰把这个情节原封不动地保留在电影里，由此也能看出诺兰根本就不想忠实地再现荷马奥德赛的故事，他是在充分地消化吸收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希腊的戏剧、古罗马的史诗等一系列具有高度互文性的经典文本的基础上，用现代的观念、现代的伦理来硕古铸今地改写这个古老的故事。比如诺兰把西农改写成了一个悲惨的小人物，一个双重的牺牲品，他是先是代替求婚者首领安提诺乌斯参战，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奥德修斯用作了木马纪的诱饵，就这样牺牲掉了。他只是那么多作为无名者和小人物的亡魂的一个代表。所以与其说啊，整个奥德修斯的故事是他在漂泊在还乡，不如说他是在被所有的这些亡魂追赶。在电影当中跟西农的亡魂的相遇，奥德修斯的负罪之感达到了顶点，也由此真正踏上了救赎之路。《埃涅阿斯纪》里，西农骗特洛伊人说，如果我能够胜利地回到我的希腊祖国，我一定要替他报仇。我猜想这句话也启发了诺兰，让奥德修斯回乡后替西农手刃仇敌，从而丰满了西农这个人物和他的故事线。 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这些并不是诺兰的原创，而是他在另外一些杰出的文本的启发下做出的改编。再比如对于木马记的工程，荷马主要是以歌颂和赞美的口吻来讲述的，荷马借歌人之口来赞美特洛伊的战争。他是这样写到的：杰出的英雄给特洛亚人带来屠杀和灭亡，他歌唱阿开奥斯子弟们怎样冲进城市，他们爬出木马，离开藏身的空马府，他歌唱他们到处摧毁巍峨的城池，奥德修斯冲向伊芙波斯的宫邸，有如阿瑞斯同神一样的莫尼拉奥斯一起唱到他在那里经历了最艰苦的战斗，直至取得胜利，并有伟大的雅典娜的助佑。很显然，荷马是站在希腊人这边，站在胜利者这边的，从而去歌颂那些著名的将领。但是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里，诗人是站在特洛亚人这一边，甚至站在全体的无名者和死难者这边，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屠城灾难的悲悯控诉。他是这样描写的：他们穿过枪林，穿过敌阵，冲向必然的死亡。我们直奔城市的中心，黑夜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有什么语言能够描述这一天晚上的屠杀和死亡呢？提到这天晚上的苦难，眼泪是哭不完的。多年来称雄的古都都灭亡了，街道上、庭院里、神庙的门槛上，到处可见一动不动的尸体。不仅特洛亚人付出了血的代价，有时候当被征服者再度鼓起勇气的时候，作为胜利者的希腊人也倒下了。到处都是可怕的痛苦，到处都是恐惧和各种各样的死亡。那这是我看到的对于战争灾难的最杰出的描写之一。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诺兰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维吉尔一边，而不是荷马那一边。再说那群士兵的亡魂追赶奥德修斯，这是在冰岛的黑沙滩，在极昼的夜晚，光线最昏暗的时刻拍摄的。据说有狂风暴雨，大概拍摄了6天，才有了这群无名的阵亡者显灵的那种震撼而又诡异的画面。我常常引用本雅明的一句话：纪念无名者比纪念名人更困难，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这场戏是配得上这句话的。这样的表达，无论场景还是内涵，都要远远超过荷马原著中阿卡琉斯说什么宁可在世上做最卑贱的奴隶，也不愿在冥界称王之类被传颂至今的话语。这就是诺兰成功的对奥德修斯冥界故事的改变。